庭心理学，家庭议题轻松学，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好消息分给收听家庭心理学的听众们，我们的 Podcast 推出了订阅制的服务哦，欢迎透过 LINE 官网账号与我们联系进一步了解，现在加入还有特别优惠，让你的学习能够更深入更有果效哦。
欢迎来到家庭心理学，今天家庭心理学我特别要针对年纪在35岁上下的一般女性，请你好好抓住机不可失寻找另一半的机会。我为什么开宗明义的就直接的来提出这个 podcast 里面我所呼吁的事呢？因为自从2024年我们台湾在家庭协会所办的单身联谊，跟过去的两三年有点不一样的情况。过去我们办单身联谊的时候，其实说真的，一般来说女生比男生的比例是多的又多，一般来说是1:2，也就是一位男生大概有2位女生的报名参加，大概来说30位的单身联谊有10位男生20位女生。我也觉得很棒的是这样的比例里面，我们也撮合了有4对的，因为我们联谊成功，他们今年要走进婚姻礼堂，婚姻的大事。我们台湾真爱家庭协会非常的开心，做单身事工能够帮助从北部跟新竹的人认识，然后他们能够在这么远的地方结成连理。所以好，我长话短说，就是说2024年我们发现我们办了2次的单身联谊，有一个特殊现象是男生多于女生。各位，我刚刚已经讲了，我这一集特别要呼吁35岁上下的单身女孩，即便你今年已经40岁了，我告诉你也要听这一集，因为这就是你的机会哦。为什么我特别为着35岁上下的女生来开这一集呢？因为我发现协会遇到了单身，告诉我们他觉得他的时间为什么已经错过了很多他当时可以交异性的机会，可是现在已经超过50岁的女生。我知道他们也不是说不愿意结婚，可是我对这样的女生非常的心疼，我也谢谢他们能够这么真实的来在我们的官网用私赖告诉我们他心中的挂虑，或者他告诉我们怎么去可以认识异性。说真的，当我严老师执行长听到了看到了这些讯息，我会头脑里一直打转说，我要怎么来帮助这些想要再有机会认识异性的这些所谓大龄的女性。当然今年我们应该会办一次这种特殊的单身联谊，但我要先跟一般的女生来说，其实婚姻的年纪非常的现实，光讲生育年龄，我们如果太大的年纪，各位是不是也是会有生育的问题？当然现在很多人说我不想生孩子，我也不会觉得说你一定要生孩子才是人生完美，我不觉得一定是这样。但是如果你没有打算不生孩子的话，各位，生理的机能跟构造本身就是一个限制，不是吗？所以我这时候呼吁35岁的年轻女生，主要是我们今年的单身联谊2024年，我不知道为什么男生报名的非常的踊跃，可是女生好像有一点点的觉得来参加几次觉得没有下文了，所以就不太想再参加。各位，婚姻大事，婚姻大事，请问第一个，你的家人你的父母有帮你吗？有跟你谈吗？有跟你做媒想要帮你去找合适的对象吗？我相信这样的人不多，所以你不愿意接受这么好的机会让你参加联谊， 你却觉得说有用吗？我参加过了，各位，每一届的单身联谊都有不同的人，好吗？当然我要同理一下，有一些人觉得他参加很多次，而且当然不是只有我们协会有办，我知道光是台北这个地区就有好多的联谊机会，我当然鼓励你尽量多参加，但是我也跟你讲，当你就像投资一样，当你要买一个所谓股票好了，请问你会随便乱买吗？你当然要去看看这个股票的上柜行情，还有这个股票是不是所谓绩优股，对不对？那我请问你，你去参加联谊的时候，这个联谊的机构的背景有没有去打听一下？我曾经跟有一些单身人士谈的时候，他也提到说，哎，有一些人，特别是有一些单身的人，他们办单身联谊，我不是说他单身不能办单身联谊，而是他自己本身都没有结婚的这个经验，或者他自己有没有所谓交友恋爱的这些所谓学习，他就要办单身联谊。各位，我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你参加这样的单身联谊目的是什么？你是打算说，哦，我可能正好像钓鱼一样钓到一个不错的金龟婿吗？各位，我觉得终身大事不能让自己随随便便，应该要找合适的机构，应该要找这个机构里面的负责人，他是不是有这个专业的知识嘛，对不对？我想这个是我们买任何产品，买任何的一个所谓有价值的东西，我们都需要去打量嘛。所以终身大事，我其实鼓励各位也不要随便去参加所谓的一般的单身联谊哈。那有的人问我说，老师，那网络交友呢？我觉得远距婚姻、远距恋爱是严老师我一直不推荐的，但我也知道有一些是成功的案例，但是这经过多少的一些辛苦，还有你必须要非常非常的觉察，因为远距嘛，看不清楚嘛，你必须要花很多的所谓代价去了解，对不对？我在这边就是呼吁或者提醒，我们不需要让自己这么辛苦的，在还没有对象之前，我们就好像乱枪打鸟，好像就是说已经有一点意兴阑珊了，不想再参加这些单身联谊了。可是我刚刚已经说过，就着我们自从开放了单身联谊这个项目的时候，协会收到了比较年纪长的一些，特别是女生，当然男生也有，男生也是一直要我们协会帮他介绍女朋友。可是各位，不是我们不想介绍，也不是我们不愿意帮忙，否则我们干嘛要办这么多的所谓婚姻的联谊，或者说很多婚前辅导或者婚姻的这些事情呢？我们的目标就是想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但家庭的建造需要很多的条件。那我知道一般人家庭的状况并不是风调雨顺，或者说我们的父母，我们也没有办法要求他们给我们一个优质的原生家庭。可是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我们不再依靠家庭的人，或者你还是住在家里的人，各位，一样的道理，你的终身大事，如果你的父母没有办法跟你好好的谈，也没有办法帮助你，你必须要好好的断定，也要下定决心，或者你已经35岁以上了，你要设定给自己一段时间，我说的一段时间可能两年，你要把自己聚焦，或者把自己的时间，把自己的金钱能够聚焦放在这一两年当中。当然我也跟很多的女孩子说，你参加联谊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梳妆打扮一下，因为说实在的，男女大不同，上帝在创造男人的时候非常的简单，上帝在伊甸园设计了一切都是美好的事物，他让这个男人去管理，男人他是一种重他的所谓视觉也好，或者他比较凭外貌去娶他所喜悦的人， 那女孩子，你的年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再来就是你的外在条件。严老师不是那种非常爱慕虚荣的人，因为你如果跟我认识你就知道，我不买名牌，我也很少去化妆的人。可是我知道一个女孩子，特别你还没有结婚，你当然应该每一天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的，把自己弄得快快乐乐。其实没有一个人喜欢跟一个好像忧郁寡欢或者一个非常不快乐的人在一起，对不对？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希望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能够开心嘛，对不对？那特别你要去做联谊的活动的时候，各位做女孩子的，我真的告诉你，你要把你平常知道怎么去搭配衣服，有时候你也可以看一些广告，看一些所谓的就是打扮的那种节目，我觉得这个不是爱慕虚荣，也不是爱世界，我觉得为自己的优质去做一些学习，这也是爱自己非常重要的。所以各位年轻的姐妹们，年轻的女子们，35岁不比25岁。其实25岁的女孩，我都跟他们说，你们现在可以谈恋爱，但不要太早结婚，因为你的条件还是非常的好，你可以把握你这几年能够多一点的投资自己，多一点的学习，多一点的让自己的值是更高的。你所将来遇到或者结婚的对象当然条件更好，但35岁我必须讲，你可能需要的是多一点的去参加可以让自己有机会认识跟你差不多条件的人嘛，对不对？但有的女生，我真的说，我们协会已经配对成功，也喝咖啡了，那你却是条件很多。我所谓条件很多是你还没有认识这个男生太久，你就发现他不是你的菜。当然严老师不是催促你要往婚姻的路上走，可是我说有的人他必须要有一段时间观察，有些人他不是那么善于表现。那我觉得其实你只要把自己最在意的三个点，好，我觉得如果你已经35岁，适婚年龄32岁左右，35岁甚至40岁，你只要给自己三个条件，那三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好，那你不要讲他是基督徒，我觉得基督徒这三个字还不是太关键，而是基督徒里面他所要在的条件是什么。譬如说诚实，譬如说什么，我觉得不要把基督徒三个字挂在嘴边却没有具体的一种你在乎的。因为严老师我做了许多基督徒的婚姻辅导，我告诉大家，不是基督徒你的婚姻就没有问题，很多时候信仰应该活出生命，但生命的议题就在我们的婚姻家庭里。所以各位，我还是回到单身联谊这件事情，巴不得我们今年2024年有更多的女孩，你勇敢一点，你给自己多一点的时间跟机会，你也不要乱枪打鸟去参加一些可以从25岁到65岁都来参加联谊的那种机构，好不好？对不起，严老师直接讲，因为我真的担心25岁到65岁，请问你不觉得它的范围有点太过大了吗？我们台湾真爱家庭协会为什么从28岁以上到41岁以下的人我们做单身联谊？因为这有专业的考量，好，这有专业的考量，所以我们也不会随便做联谊的开放，因为我们的年纪都是有限制的。所以各位，严老师讲的都是语重心长的话，但我希望你能够听得懂，我也希望上帝带领你能够抓住每一次到上帝面前遇到你真的合适的另一半。那上帝是不偏待人的神，上帝要我们也能够积极的，能够负责任的，能够为自己的婚姻大事能够好好的做学习。所以各位，严老师我今天在这个 podcast 里再一次邀请你哦，我们四月份有一个复合式的单身联谊，非常的活泼有趣， 五月份我们也有一个单身主题式的联谊，联谊不只让你认识异性，也让你打开你认识你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五官吗？除了一般所谓的三观以外，还有另外两个观是你婚姻价值里面非常需要学习的哦。所以请你锁定台湾真爱家庭协会所提供你单身联谊的各项的资讯，把握机会，也许就是在这么一次巧合的遇见中，你就为自己的幸福开了一扇窗户哦。好，我在这边祝福大家，今天听到 Podcast 的人，你好好的把握我们在2024年上半年我们还有两次的单身联谊，欢迎你报名参加。目前男生多于女生，希望女生好好把握机会来参加，能够认识适合的另一半。好，我们下次见，拜拜。